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朗读《一掷千金的上帝》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救恩是共享性的。筵席的本质是要共享的，若没有聚餐，所有的老友重聚、家庭团圆、婚礼以及其他重要的社交活动就显得不够完整。当我们邀请人来吃饭时，意思是要轻松一下，并增进彼此的认识。在许多文化里，邀请人来吃饭就表示伸出友谊之手。在我们的文化中，个人的兴趣与愿望的重要性是远超过家庭、团体或社会的。因此有很高比例的人在追求灵性成长时，不愿失去他们的独立自主性，以至于他们对教会或其他组织保持距离，而这往往是这类说辞。他们常说，我重视灵性，但排斥宗教，我喜欢耶稣，但讨厌基督教。许多在灵性上有追求的人，在教会中却有失望的经历，所以不愿意在与教会有任何瓜葛，只希望与上帝建立关系，而不想成为任何组织的一部分。我在本书中曾解释为何教会以及所有宗教机构常令人感到不舒服，因为其中充满了大儿子类型的人。可是若只是因为教会中有这些大儿子们就选择逃避他们，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以为意。此外，你若不深入地参与信徒们的团体，就不可能在灵性上成长。而你若没有其他的基督徒朋友，或不在信徒所组成的属灵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就不可能活出基督徒的生活。C.S. 路易斯是作家社团淡漠会的成员之一，这个小社团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了《魔戒》的作者托尔金，以及在二次大战后突然过世的作家威廉斯。路易斯在《四种爱》一书中的友谊一文里写下了因威廉斯的死而引发的深刻默想。在我的每个朋友身上都有某些东西，是只有其他朋友可以将它激发出来的。我没有办法光凭自己就彻底发挥，我需要自己之外的其他光芒来引发出自己所有的层面。现在威廉斯死了，我将再也见不到托尔金对他所说的笑话的反应了，更别提托尔金不再能被他激发出更多的光芒了。对我来说，当威廉斯走了以后，我得到的只是更少的托尔金。由此观之，友谊展现出一种相似又相近于天堂的荣耀。在天堂有广大蒙福的群众，其多不可胜数，彼此增加对上帝的拥有，因为每个灵魂都由各自的角度见到上帝，并且毫无疑虑地向其他人分享出他所看见的。正如一位年老的作家所言，这就是以赛亚意象中天使撒拉弗要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的原因。当我们彼此越多分享天上的灵粮，我们所拥有的就越多。路易斯指出，需要有整个团体才能认识个别的人，这对认识耶稣基督来说岂不是更加真实吗？基督徒常会说他们想要与耶稣建立关系，想要更认识耶稣，然而这是独自一人绝对做不到的。你必须更多参与在教会基督徒团体之中，建立彼此相爱与相互监督的深刻关系。唯有当你成为信徒团体中的一员，和众人一同寻求更像耶稣，服侍并爱慕他，那时你才可能更加认识他，并且成长得更加像他。第五部分，巴比的盛宴。耶稣这个伟大的比喻重述了整个圣经的故事以及整个人类的故事。在这个比喻中，耶稣指出两种最常见的人生态度，并教导说这两者都是属灵的死胡同。他又指出，唯有在他里面， 在他这个人和他的作为中，我们的生命才有出路，我们的故事才有好的结局。丹麦女作家迪尼森的名作及据此改编而成的电影《芭比的盛宴》也是以沿袭作为结尾，他也指出两种生活方式的缺失以及现实中的另一条路。迪尼森的故事讲到两位年老的女士马丁尼与菲利普，她们是一个海边村庄小教会创立牧师的女儿。两位女士在年轻时都曾受到吸引，要去过满足感官享受的生活。马丁尼被一位活力充沛的年轻少尉罗伦斯追求，他想要带她远走高飞，而菲利普则因为她清纯明亮的声音被巴黎歌剧院的导演派帕宾追求。两位少女最后都放弃了追求世界的快乐，而留下来帮助父亲做牧会的工作。在父亲死后，两位女士继续主持这个严格而保守的宗教社区。这个小村子位于丹麦西部，在日德兰半岛的荒凉海边，但是这个小村子的情况并不好，人们的生活变得冰冷而贫瘠，就像这个地区潮湿阴沉又多风的天气。小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与别人有嫌隙过节，很多人也都互不交谈，骄傲和抱怨在这里滋长，苦毒也日益扩大，整个小村子变成一个极度缺乏喜乐的地方。后来马丁尼与菲利普收留了一个政治难民芭比，她住在他们家做女佣。当芭比意外地中了彩票以后，她说她愿意出钱为整个小村子举办一场晚餐来纪念两位女士父亲的名单。最后大家才发现，原来芭比是巴黎最有名的大厨之一，他所计划要预备的晚餐其实是一顿精致的法国大餐。大餐的日子到了，客人也来了，小村子附近的一位老妇人也来参加这次晚餐以怀念老牧师，并且他还邀请他的侄儿一同来晚餐，而这位侄儿正是多年前追求过马丁尼的那位活力充沛的少尉罗伦斯，如今他已升为将军。当这位将军下马车时，不禁沉思回忆过往，他感叹他所有属世的成就都没有为他带来快乐，又想到马丁尼与他在属灵上的认真严肃，就怀疑自己是否错过了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可是虽然马丁尼与菲利普走的是宗教侍奉的路，但他们也没有达到他们所想望的。每个人就座后就开始用餐，顷刻之间大家就为食物的精致和预备的完美而大感震惊。在盛宴食物的威力下，人与人之间的防备戒心就软化了，在佳肴美酒的影响下，一个接一个对立的关系都化敌为友了，觥筹交错间夹杂着甜言蜜语，道歉赔礼后随即彼此原谅。两个多年不说话的妇女此时居然头靠着头彼此祝福，说愿上帝赐福你，以及愿上帝也赐福你。最后菲利普开始唱歌，他的声音清纯美丽，每个人都侧耳听，用心欣赏。罗伦斯将军站起来讲了一番话，他引用诗篇第85篇的话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他说他在这顿筵席中体会到道德规范、伦理规条与欢欣喜乐、感官享受是可以并存在一起的。迪尼森的故事结束得很美好，村民们经历到集体的医治，芭比也改变了。过去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是个外人，但现在他是家里的人，不再是难民了。甚至连罗伦斯将军在离开的时候也没有刚来时的感叹和遗憾了。不过这个故事对他在前面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并没有给我们以清楚的答案。世俗追寻感官享乐的生活与宗教道德戒律严谨的生活都不能满足人心的追求。丹麦大哲学家科尔凯郭尔对迪尼森的影响很深，他称这两条路为美学的与伦理的，但他的作品指出这两条人生的路都有缺失。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吗？在芭比的盛宴中，晚餐的客人在一瞬间经历到了神奇的体验，那就是这两件东西，公义和平安与此时彼此相亲。迪尼森借此表明他的信念， 在这两种道路之外还有其他道路的存在，既非自私的美学，也非严苛的伦理。除了用精致的大餐、丰盛的筵席来表达之外，他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了。耶稣的比喻回答了迪尼森的故事中巧妙提出的问题。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耶稣告诉我们，小儿子的感官享乐之路与大儿子的严苛伦理之路在属灵上都是死胡同，都没有出路，而他也给我们指引了另一条路，他自己。我们进入这条路，活出一个以他的救恩为根基的生命，这条路就会带领我们抵达最终极的团聚，历史结束时的筵席。我们现在就可以在本书所提过的各样方式中预尝将来的救恩，在祷告中，在服侍别人中，在经历福音改变我们内在天性的过程中，以及在基督现今所医治的关系中。不过他只是预尝那将来要来的一切而已。在这万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